欢迎收听长教路上，感谢有您。哎，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乐子，很高兴您再一次来收听长教路上，感谢有您。今天是我们第九集的播出，我会再一次的来跟您分享技术式检定这件事情。在我们国家级的考试里面，有很多的技术式检定，有些有分丙级以及甲级。那么乐子呢，在快十年前有考过西餐丙级的技术式。那当时呢，也是因为兴趣跟一个目标，所以有去上了这样的一个课程之后，去参加了西餐丙级技术式的检定考。那现在呢，我们受过了长照的照顾服务员基础训练，同时也在卫生局有登录了一个从业人员，然后我其实就可以开始工作，不管在医院安养中心还是个案的家里面去做服务。那另外之前在前两集的时候，我有聊过技术检定考这件事情。目前照顾服务员分为的级数没有别的，就是单一级，就是只有这一级哦，所以也纳入了所谓的级测级评。也就是说，在您考完试之后，分成学科、术科，然后在术科这个考完的当下呢，大概不到一个小时，其实你只要成绩合格，你就可以拿到成绩单，还有所谓的技术师证啊，技术师的这张证。那这个流程是非常的刺激的哈，因为我也讲过了说，他之前可能会需要上一点所谓的加强班，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加强班里面把术科的项目都透过跟同学或者是透过这些人偶，好，一个塑胶型的人偶，不管是 CPR 的安妮也好，或者是一个哈姆利克的这个异物梗塞的模拟塑胶人，还是有这个移位的，从床上移位到轮椅，它也有一个假人啊、哦。那有些部分是有工读生啊、哦，会在那边让您做真人的一个体验跟考试。那现在这一集，我经过了这一场考试，我也取得了单一级的技术试证，所以我们就可以清楚的跟各位讲一下考试要怎么考。那我是在这个113年的2月24号考学科，术科是分到了28号。你不是说级测级评吗？对，级测级评，但是它还是有可能依照考场的配置、人力的这个安排，它是有可能是分开的。像我这一场就是学科在24号，那28号的上午是我考，还有这个有的同学他可能就在27号、29号等等哦。那么以我来讲，级测级评它重点就是在你学科通过了，术科考完了，你可以尽快的拿到你的证照哦。好，这样子。那学科的部分呢，仔细来讲，我有说过在我们的电脑网络上面，你只要输入照顾服务员单一级模拟测验，它的学科就会有非常多的这个练习题可以去做。那有一些这个补习班哦，公职人员的补习班，他有做好这个网站，还有我们政府的级测级评网，他也有一个模拟练习的引导，会让你在线上做练习，所以这个部分比较简单哦。在加强班里面，他不会去帮你练这一块。那考学科是怎么考呢？我们进入这个学校考场之后呢，他就会有工作人员跟这个监考老师哦，会有三四位在那边做分配我们的这个工作。我们那天考的时候是一进到教室呢， 就会有两位工读生，他会来做身份确认的这件事。好，一旦身份证、准考证、准考通知，好，有三张，然后跟工读生确认今天我是这一场的考生，然后签名报到之后，就有志工引导我们到我们要去坐的那个电脑桌前面。好，就是一般学校里面都有这种资讯教室，有没有哈？然后每一个人按照自己的这个准考证的号码去坐到你的电脑桌前面，接着呢，就会有这个监考老师，他会在这个主控台那边拿着麦克风告诉我们，把书包啊、手机啊放到讲台前面，手机要关静音或者是直接关机啊，千万不要开震动，以免影响其他的考生。另外呢，这一次我们去台北护理健康大学考试，在台北的石牌荣总的对面，那他们很贴心，在座位前面的时候已经有一本这个国家发的考试指引手册，那有图有文让您清楚的先浏览一下。后来老师在这个讲解的时候还会开电脑让我们去进入这个所谓的模拟试验啊，所以考前是有一个三分钟的练习时间，老师会先讲解画面的分配配置，有时间计时，有考题的，考到第几题，上一题下一题，然后有考了哪几题没有考，它都会有一个标题出来，你也可以透过快速的到第几题，这个有一个快捷键可以去做选项，然后考试的时候你要在哪一个地方做打勾的动作啊，单选复选等等。好，老师讲解完三分钟给你练习，练习完都没有问题之后，那就开始计时啊，就开始计时了。那这一次正式开始作答的计时之后呢，大概15分钟你就可以离开教室，所以呢非常的轻松。大概有80个题目，每一次考试是80个题目，然后每一题是1点多分，然后它不会答错就扣分。那考试的项目包含哪一些范围呢？除了照顾服务员工作上实际会接触的身体照顾、生活照顾、家务处理、紧急事件、意外事件的处理，还有像家庭的支持啊、职业伦理、职业安全与卫生啊、工作伦理、职业道德啦，另外就是有政府的所谓的环境保护法，还有节能减碳的一些重点资讯，所以平常在网络上多做练习就可以轻松的达标，60分以上就算合格。那这一次呢，我们大概密集练了好几天了哈，所以我自己在家练嘛，所以分数还不错，蛮漂亮的。好了，学科考完赶快回家休息，有空再多练习一下数科，毕竟已经上过了加强班。那在家里我们怎么练呢？我们刚好有一个人形玩偶，跟一个人基本上是一样，有手有脚啊，甚至还有这个它是一个屎伯，就是我们讲那个狗屎的屎，然后阿伯那个伯父的伯哈，屎伯。这个伯父这个很好笑，我太太很多年以前哦，托人从大陆买回来的，其实大概就是60多公分高哈，然后有手有脚，那他因为叫屎伯嘛，所以他的脑袋的头发也做成像一坨狗大便的造型，然后他的屁股下面呢有一个开裆布，这一块布掀开来居然真的有一条大便在那边，那我们就很幽默的就把它当成是男性的生殖器官，就一样贴上了那个所谓的塑胶软管，然后这样就可以来当做所谓的会阴部清洁的练习跟尿道尿管的清洁。好，既然在家里有很多时间去练习呢，我们就把老师教的重点话术，还有这个一定要做的基本动作，包括像洗手啊，或者是煮饭煮粥的时候要什么样东西可以先做，做到一半什么时候可以先放下来，先做下一条啊，备餐备药这个项目里面可以调整的。那这些重点都记得了以后呢，好了，我们要来开始考数科了。小弟在113年的2月28号早上 来到了我们的台北护理健康大学的术科考场。到了考场，有一个报到的教室，一样是核对身份，然后看我们的考试，有一张是通知单哦，准考证是一张，术科考试有一个通知单，另外加上我们的身份证。那老师也很贴心啊，赶快去上厕所，上完厕所之后，我们一样开启电脑讲解流程。那这一个班呢，这个梯次是12位考生，那我们当中真的有人缺考了，好像是我加强班的班长吧，因为身体不舒服，所以术科缺考，那就变成11个人了。那我们在身份证核对之后，马上会拿到一个资料袋，要把身份证扣在上面的小口袋当中，然后会有分号码，那这个号码就是按照考生编号里面考试通知单的考生编号里面的最小那一号，1234567890，那就是1号是最小号，他要到台前去启动电脑按键来抽号码。那这位1号同学，他当天抽到的是第七组，也就是第七组的一个题目，他要从第七组的题目从他开始。那现在开始考生的编号就重新洗牌咯，1号的同学抽到的是第七组，所以他现在的编号变成7，然后2号就变成8，然后3号变成9，依序到12之后，然后再连到刚刚这个譬如说我是6号，那就编到了12号的考题，然后7号同学就编到13号考题，就等等这样，以此类1号考题，对不起，12个人嘛，12个人，所以第1号的考生派到了7号的题目，然后就8 9 10 11 12，那7号的同学就变成要从1 2 3这样排下去。没关系，你听得很复杂，但是你到现场看到那个资料袋你就懂了。拿到考的这个资料袋，你重新被洗牌之后，里面还有一个别针别在手臂上，另外有一张考试小卡，这个是一个人会轮到4个题目，那4个题目上面除了题目的编号之外，另外就会给老师有一个监考章，表示你有报到这个考试的项目，那老师就会盖个章。那我们术科一共有所谓的7+1个题目，那就是生命真相测量啦，然后哈姆利克法啦， CPR 啦，洗头换睡衣啊，还有煮粥等等。那有两个必考题的，就是生命真相测量跟煮粥备药这两块，这是必考题。好，所以一个人会从8个题目里面考到4个题目，扣掉生命真相测量跟备餐用药这个题目之后，你会另外抽2题。那又有一个是一定会考的，就是你如果不是抽哈姆利克急救法，就是抽 CPR 这个是2选1，一定会轮到一个，接下来才会去分说你是要将病人从床上移位到轮椅，这是一种，然后还是洗头换睡衣，还是男生或女生的会阴部清洁跟尿管清洁，所以那4个题目就是后面的人去轮着抽签了。好，一个人会考4个题目，有2个必考题，然后呢急救会有2种选一种，然后另外就是3个选一个。好，那包含男生女生。那这样抽完题目之后呢，我们就会离开那个报到的教室，就走到了术科的教室外面去坐下来等待。那一样都有号码，都很清楚的，这个时候都是以考试抽签的题目号码来分配了。那另外呢，考场有一位指挥协调的大哥，然后他依照考生的考试项目的顺序，还有所谓的术科考场的那个位置跟顺序，他会调度。那里面的每一个项目都会有一位监考老师，那有的是有攻读生会在里面让您去做操作。那当天我们11个人坐在椅子上等那个大哥就来讲了，几号 几号几号啊，你们先去做这个备餐跟用药，几号啊几号啊，你先考 CPR 还是你去考那个哈姆立克，他就会这样分配。那我刚才讲到说生命真相测量就是要量体温、量脉搏、量呼吸、量血压，这必须要有一个真人来让您做测量嘛。所以考场就会有请工读生来让我们来测量。听说了，听说现在的水平大概一天要1000多块钱给他。好，考生会去安排，这样也挺好的嘛，对不对？他只要整天躺在上面，就让我们来测量血压啊，或者是被洗头更衣。但是，轻松归轻松，他这一天躺在床上也不容易，要被我们这些考生啊去摸他的脉搏啦，好，看他的呼吸啦，要来帮他洗头啊等等，哈。所以这个是一份简单，但是意义重大的一份攻读的工作。好，所以考场呢会有这个乐趣在这里面。那当天我考到的项目呢是依照实际操作的话，最后变成是急救 CPR 优先，然后是病人上下床移动轮椅，然后是必考题的备餐跟用药，再加上最后的生命真相测量啊。所以我这个顺序反而我一开始就有点紧张了，因为你要去一下子帮人家做 CPR 哦。我是犯了两个小错误啦。第一个小错误就是我忘了这个确定病人有状况的时候，我忘了请人去打119跟打 AED。另外一个是整套做完之后，我才发现我的口罩没有拿下来。所以口罩没有拿下来，怎么帮人家吹气呢？所以老师也很客气，他说你这部分你疏忽了，所以你吹气没有成功。好。各个细节有各个细节的分数，那大概都还扣的是 OK 啦，都在及格之内，没有被扣的太严重吧，所以呢也在术科项目就合格了。所以该忘记的一定会忘记啊，因为考完之后同学还是会坐在一起等那个成绩单嘛，所以大家会马上去分享跟检讨说你刚刚哪里做到了，哪里没做到。那如果及时的分享，有些同学还没有考，他就会记得，他就会记得啊，但是会不会忘记也不确定，真的要看每一个人心里的那个稳定跟沉着啊。好，就这样考完了之后呢，大概等个15-20分钟，这个监考老师计算成绩之后，他们会请现场的工作人员透过电脑回报到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技能检定中心啊，或是急测急评的中心，然后那个中心呢做了登录之后，他马上就会发出一张成绩单。这个成绩单呢，除了你的这个身份证啦、你的大名啦等等，那就会告诉你学科几分，有没有及格，然后术科没有写几分，他就告诉你合格跟不合格啊。学科有分数加合格不合格，术科只有写合格或不合格。那我们当中是有一个人，可能是因为一些疏忽或是一些资料的错误，他最后是必须要提出申诉啊，申诉或查核啊，要查核，所以他就可以当下在我们都领证之后，他就要写一张申请单去做资料的一些审查等等。那其他我们10位同学呢，大概又等了大概5-6分钟啊，5-6分钟，然后就可以交160块钱。交160块钱的规费啊，就会领到我们这一张有中英文说明的照顾服务员单一级技术士证照。好，有这张证照，我也讲了，回到你的服务单位的时候，目前台湾的行情就是会在每个月多发800到1000的，给你一个资格的肯定。所以对新从业的同事朋友来讲，这个也蛮重要的，因为尤其是居家服务的个案，你刚开始的时候你不一定马上就可以接好接满，所以呢就有可能会差一点薪水，那多800到1000啊，这个是不无小补。好，不无小补。那么后来呢，我们有知道刚刚我讲班长好像因为身体不舒服， 所以他术科没有考到，那他就去问了我们的老师，老师就说那你可能就下一次就是要学科术科都要重考，不管你学科有没有及格，你术科没有考过，你就是学科术科都要重考。好，我们有别的同学之前也是这样，所以这次来上这个课就跟我们一起考这个试就通过了。好，简单的把这个考场内部的状况啊跟大家说明了一下。好，学科跟术科是有可能分开两天的，但是学科通过了，考完术科也合格了，那么在术科之后的一个多小时之内，你就可以拿到这张技术师证。所以呢，这就是即测即评的意义。哦，不是即测即评，一定是学科术科同一天，那大家压力也挺大的。好，那么简单的跟大家再聊过这一集之后呢，我相信两次的照顾服务员考试，什么内容、什么项目、怎么考，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一个概念。那就要看您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把握。有很多是护理系出身的，或是你本身已经是学了公卫的，公共卫生的，你可能在学校当中已经有了这些术科的经验。那透过即测即评考试发的那个重点须知跟考试评鉴概要，你就可以自己去评估你要不要再去上那个课。在我们这天考试的时候，确实是有一个护理人员，他就是要转照顾服务员，所以他来考这张证，那他就没有去参加什么加强班，他就自己有这个经验，他就稳定的自己去复习，然后应该也考过，恭喜他。好，也恭喜每一位即将要考试都能够顺利的通过。那么曾经考过的人，我们就当做一个回忆，好好的落实在照顾服务员跟个案之间的关系，我们要贴心的耐心的去照顾，然后我们要喜乐的心去工作，然后去赚得我们应有的薪水。那如果你的职场跟你不太合，或是环境跟你不太合，那你可以试着换一个环境，或者换一家公司来服务看看，这是说真的。好，那么今天的长照路上感谢有您，再一次的跟大家聊聊技术师的鉴定，就为您说到这里了。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给我，我会找老师或者专家来帮您做解答。最后再一次的祝福大家，天气变化大，多多保持自己的警觉心，做好保暖的工作，才不会被感冒所影响。愿您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咯，拜拜。